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8号星期三，农历腊月初九，北京晴，1度到零下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6.8 级地震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开展人员搜救，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安全温暖过冬。李强作出批示。
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地震已造成126人遇难、188人受伤，各方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因地震损坏路段已全部抢通。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取消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乌军精确打击库尔斯克州俄军指挥所，俄军打击乌军用机场和武器库。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昨天9点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量房屋倒塌。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加强震情监测预警，及时调拨抢险救援物资，抓紧抢修损毁基础设施，安排好群众基本生活，确保安全温暖过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实灾情和人员伤亡情况，全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并加强震情监测，防范各类次生灾害，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地震灾区位于高原高寒地区，正值冬季，要千方百计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和温暖过冬。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二级应急响应，西藏自治区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抗震救灾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4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对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提出明确要求，对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与会代表们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敢于斗争，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刘乐报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24年，党中央坚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效。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清除，增量还在持续发生，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和条件任务仍然艰巨繁重。中央纪委委员、贵州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李元平
现场聆听总书记讲话，深刻感受到总书记对全面从严治党面临形势的深刻洞察、透彻分析和对反腐败斗争规律的深刻把握。我们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强保障。
中央纪委委员、河南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威：
纪检监察机关必须始终保持反腐败的战略定力，对反腐败斗争的形势异常清醒，态度异常坚决，绝不能松懈，绝不能手软，保持严的定力，巩固严的态势，强化严的措施，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向纵深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风腐同查同治，始终坚持零容忍，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铁规矩硬杠杠，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督促党员干部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树牢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中央纪委委员、内蒙古自治区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爽：
我们将认真落实零容忍要求，严肃查处顶风违纪、隐形变异的四风问题及特权现象、特权行为，聚焦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特别是现在还不制止胆大妄为的人和事儿，紧盯不放，从严查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着重抓、着力查，深化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财政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杨国忠：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直面问题，振聋发聩，结合住宅部门的特点，我们要不断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督促财政部门持续用力，更加给力，打好财政政策组合拳，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中央纪委委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组长屈孝利：
作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派驻机构，要坚持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深化拓展医药领域反腐败成果，对靠医吃医等腐败问题重拳出击，着力斩断利益链，铲除污染源，堵牢渗水点，从源头上阻断腐败滋生蔓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各级党委特别是市县党委要把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为重要任务，常态化的抓，让老百姓可感可及。中央纪委委员、福建省纪委书记、监委主任迟耀云：
纪检监察工作呢，不仅是政治工作，也是人心工作、群众工作，要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凡是人民群众极难筹判的，我们就积极推动解决，凡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我们就坚决地加以整治，让人民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前发布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意见指出，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是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迫切要求，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任务，事关亿万百姓福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增强科学预判，做好前瞻部署，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强化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加强老年健康促进，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进一步激发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活力，更好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主要目标是到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扩容提质增效取得明显进展，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不断优化，到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 意见提出，要加快健全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贯通协调居家、社区、机构三类养老服务形态，构建养老服务事业产业发展三方协同机制，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推动养老服务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品牌化发展。推动国有资本参与发展养老服务，鼓励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盘活闲置资产开展养老服务，鼓励外商投资国内养老服务产业并享受国民待遇，推动旅居养老目的地建设。意见还就强化有力有效的养老服务要素保障、加强组织实施等方面提出了要求。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截至昨天19点，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地震已造成126人遇难，188人受伤。救援各方全力开展人员搜救，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截至目前，因地震损坏路段已全部抢通。总台记者曾晓东、罗布四人、蒋勇报道。
报告，被困人员已救出。
定日县6.8级地震发生后，日喀则市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前往震中开展救灾工作。目前共调集各级应急救援、消防救援、公安干警、部队官兵以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1.2万余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工作。首批5800余件棉帐篷、棉衣被等中央救灾物资已于昨晚10点左右运抵日喀则定日县地震灾区。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应急指挥部中心主任李斌：
后续湖南、四川、广东等省市救援力量陆续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目前我们已调拨棉帐篷2000顶、棉大衣20000件、棉被5000床、折叠床5200张、火炉1000个运往灾区。下一步，我们将从灾区周边的桑孜区、白朗、江孜等6个县区代管的自治区级物资中调拨物资，全力保障灾区需求，深入排查各领域受灾情况，做好灾区灾民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物资保障、救援保障，协调救援力量，有序开展救援工作。
日喀则市定日县长索乡是这次地震受灾的核心地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大队第一时间赶赴震中灾害现场，全力抢救被困人员。定日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顿珠江村：
截至目前，我们也已经成功救出了部分这个被困群众，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我们将继续加大救援力量，全力抢救被困人员。
日喀则市拉孜县与定日县相邻，震后第一夜，受灾群众得到妥善安置。拉孜县委副书记、县长索旦：
现在我们的这个倒塌的这一块呢，都安置完成了，主要安置在我们的帐篷里头，还有呢是部分安置在学校的这个安全房屋里头，还有呢村委会和民政的幸福院等等这一块呢做了安置。我们的主食有糌粑、方便面、矿泉水都有保证，还有呢是被帐篷里头呢是都安排了炉子，过夜呢是基本上没问题。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6.8级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迅速启动应急救援机制，派出多支力量赶赴地震灾区，全力展开人员搜救，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总台记者刘若晨综合报道。
地震发生后，西部战区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建立抢险救灾指挥体系，出动一架无人机飞临震中排查灾情，并根据震区附近兵力、医疗、交通、天气等情况调派救援力量，同时编成前进指挥所赶赴现场，统一指挥解放军、武警部队和民兵投入救灾行动。
同志们，灾情就是命令，下面由我安排大家统一行动。
昨天，西藏军区第一时间出动官兵750多人，前往定日县长索乡等受灾严重的村庄进行救援，派出2架直升机进行空中勘察，了解情况，调集3支医疗队、70多名医疗人员以及20台救援车辆组成救援队，携带相关急救药品、医疗器械奔赴救灾一线。西藏军区某部成立，
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并做好帐篷搭建、热食供应和医疗服务等保障工作，确保受灾群众在寒冷高原安全度过震后的第一个夜晚。
地震发生后，武警西藏总队迅速出动500余名官兵紧急驰援，携带各类救援器材210件套，赶赴受灾较重的定日县、长索、措果、曲洛乡等地参与救援行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聂忠良：
我们争取了利用黄金72小时，植物房间进行了排查，对我们的老百姓啊进行全面的救治，并且对受灾的群众进行妥善的安置。我们官兵正在奋战在第一线，精神士气比较高昂，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此次抢险救援任务。
截至昨天晚上发稿时，西部战区一共出动解放军部队官兵842人，武警部队官兵570人，民兵220余人，以及各型飞机4架投入地震救援。接下来救援官兵将继续全力开展人员搜救，救治受伤人员，加强震情监测预警，抓紧抢修损毁基础设施，切实保障好群众基本生活，确保他们安全温暖过冬。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下达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西藏地震灾区灾后应急恢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统筹用于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也已经启动地震应急二级响应，并派出工作组指导开展震后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安全应急评估、抢险抢修以及活动板房建设等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已于近期印发实施。目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效，我国将围绕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等方面，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司司长王善成介绍，制定出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就是要对各地区各部门加快融入和主动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出方向性、框架性指导和阶段性工作要求。指引还提到，有关部门要健全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王善成表示，具体来看，指引从要求做的、禁止做的、鼓励做的三个维度提出具体要求和目标。
要求做的属于规定动作，比如提出各地区要以打通断头路、基本消除国家公路网、省际瓶颈路段以及基本打通跨省航道、主要瓶颈和爱航节点为重点，加大协同力度，破除区域间交通基础设施瓶颈制约。禁止做的属于底线红线，明确了违规设置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条件，妨碍经营主体依法平等准入和退出，影响公平公正招标投标和政府采购等方面的禁止性规定。
这其中鼓励做的属于自选动作，引导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王善成表示，各地资源禀赋不同，基础条件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区域可以先行一步，对标更高标准，加快推进本地区以及跨地区的统一市场建设。
比如鼓励各地区进一步畅通异地、异电退换货通道，引导全国布局的品牌连锁实体店、厂商直营实体店、大型连锁商场超市探索实行省域内异地异店退换货等。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意见着力解决涉企行政检查中的突出问题，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为企业健康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正式对外公布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随意检查、运动式检查被规范禁止。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发展信心，让企业可以放心干事、安心发展， 为当前国家整体经济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意见从实际出发，强调该检查的必须检查到位，不该检查的坚决不查，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既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也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公共安全提供法治保障。
对于人民群众十分关切的与他们切身利益紧密相关的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领域，特别是对于群众投诉举报或者有关部门转办交办的这些问题，该查的不但要查，而且要严格进行，确保检查能够务实求实效，不走过场。
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今天进入倒计时30天，赛会筹备已全面进入冲刺阶段，竞赛报名工作高效推进，参赛规模有望创新高。总台记者李欣报道。
第九届亚冬会2月7号开幕，2月14号闭幕。按照国际综合性赛事惯例，冰球、冰壶比赛分别提前至2月3号和4号率先开赛。中国代表团的第一场比赛将是2月4号的冰壶混双比赛。本届亚冬会第一枚金牌将在2月8号上午产生。亚冬会执委会体育竞赛部部长李光表示，目前亚冬会竞赛报名工作高效推进，参赛规模有望创新高。
截至目前，共收到来自亚洲34个国家和地区的1275名运动员的报名信息。本届亚冬会有望成为参赛国家、地区和运动员数量最多的一届。值得一提的是，柬埔寨和沙特阿拉伯首次参与亚冬会，朋友圈越来越大。
本届亚冬会开闭幕式主会场选定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体育中心，目前仪式演出的排练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据开闭幕式总导演沙小兰介绍，本届亚冬会开幕式将分为仪式、文艺表演、火炬点燃等主要环节，大规模运用了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和 AR 等科技手段，展现冰雪运动的活力，彰显冰雪文化的魅力，
聚焦到冰雪文化的发展，非常自信地去表达昂扬向上的一个精神风貌。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起到3月1号统筹开展欢欢喜喜过大年2025年春节主题文化和旅游活动，新产品、新场景、新举措，助力促进春节文旅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本次活动以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为契机，包含七大板块、27项主体活动，内容涵盖惠民文艺演出、公共文化服务、非遗体验展示、文化娱乐活动、旅游休闲消费、文博展览展出、对外文化交流等重点领域。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副司长胡燕表示，在申遗成功后的第一个春节，将指导各地办好非遗传承实践传播展示活动，丰富群众的春节假期生活。
以各地古城为重点，辐射古镇、传统村落、特色街区，通过举办秧歌、汉传、锣鼓、社戏、庙会大集等传统年俗和非遗展示活动，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体验丰富的春节年俗。邀请15个省的灯会灯彩相关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打造灯会博物馆。
旅游迎春、休闲过年板块将丰富春节假期旅游产品供给，推出线上线下系列主题活动。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一级巡视员王鹤云表示，
山西将推出民俗社火、冰雪度假、古建研学等五个主题的260多项冬季的旅游活动，黑龙江将开展6个100活动，即百场活动迎新春、百条线路赏冰雪、百万优惠游龙江。
据初步统计，各地将在春节文旅消费月期间举办超过4000项、约2.7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文旅部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马丽介绍，
我们将围绕过年民俗、美食、冰雪、避寒、康养、亲子、研学、演艺、时尚、国潮等重点消费需求，推出丰富多彩的消费活动、惠民措施、优质产品、丰富沉浸式体验、夜间光影秀等新供给，让节日的灯火更加璀璨。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万兆光网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到今年年底，在有条件、有基础的城市和地区，聚焦小区、工厂、园区等重点场景，开展万兆光网试点。万兆光网在网速、时延和网络可靠性等方面均比现有网络有大幅提升。 目前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已经开展了万兆光网的应用探索。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2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024亿美元。至此，2024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全年维持在 3.2 万亿美元之上。
记者昨天从国家知识产权局获悉，2024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 475.6 万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 134.9 万件，同比增长 15.7%， 知识产权量质齐升。
由商务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5年全国老字号嘉年华暨北京王府井金街过大年启动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2025年全国老字号嘉年华以国货潮品历久弥新为主题，组织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营造浓厚消费氛围。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表示，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库尔斯克州别拉亚地区的俄军第810独立海军陆战旅的指挥所实施了精确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此次火力打击和近期针对库尔斯克州俄军发起的一系列军事行动都是在乌陆军配合下进行的，乌陆军目前正对俄军发起新攻势。据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过去一天内，俄武装部队航空兵、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打击了乌军用机场、武器库等设施，并捣毁了乌武装分子及外国雇佣军的人员集结点和装备库。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7号表示，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的加沙停火谈判仍在继续，目前尚无达成协议的时间表。总台记者从巴勒斯坦方面获悉，当地时间7号晚，以军轰炸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2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
韩国首尔西部地方法院7号批准延长共同调查本部针对被停职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期限，但逮捕令延长期限等细节尚未公布。
韩国国土交通部7号确认，雾安坠机事故客机发动机内发现部分羽毛，证实客机坠落前曾遭飞鸟撞击，目前正对羽毛所属鸟类品种和羽毛进入发动机原因进行详细调查。
英国金融时报7号报道，由于利率高企和消费需求走弱，2024年美国企业申请破产保护数量达到14年来新高。数据还显示，至少有30家美国企业在2024年宣布破产时有高达10亿美元的债务。
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7号称，他上任后将立即推翻现任总统拜登刚刚宣布的海上钻井禁令。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这些区域进行钻探可能带来的环境与经济风险和负面影响超过了开发价值。特朗普则表示，美国将在很多地方增加钻探，能源成本将会大幅下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程、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